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加拿大独立调查组确认中共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器官，加拿大政府将就中共摘取政治犯器官展开调查。
We've been asked to investigate the allegations after considering everything as best we could. Was that the allegations are true? We believe them to be true. That this harvesting is indeed happening.
由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组成的独立调查组向加拿大媒体公开了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麦塔斯将中共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成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To us, this is a form of evil we have yet to see in this planet.
西方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调查报告的内容和加拿大政府做出的积极回应。
You were able to verify that the numbers, the telephone numbers, were in fact.
Yes, I have the list of the phone numbers, the dates. Believe me.
这两位独立调查员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取证，通过对十八类证据的证明和反证，得出结论说，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我们得出了非常令人遗憾的结论，也就是指控是真实的。我们相信大规模的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掠取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在继续着。报告的结论部分称。中国政府及其分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执行机构，尤其是医院、还有拘留所和法院，自从1999年以来，已把大量的但具体数字不详的法轮功良心犯处死，他们的身体器官，包括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几乎同时都被掠摘，是非自愿的被摘取，然后被高价出售，有时被卖给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通常需要等候很久才能得到自愿的器官捐赠。报告提供的证据当中包括参与过2000多次摘取法轮功学员角膜手术的外科医生的前妻的证词，还有一位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的证词，以及调查员打电话到中国医院的调查记录等等。加拿大政府在两位独立调查员联合发布调查报告的第二天郑重宣布，加拿大非常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些指控，将就此展开调查。
7月1日是加拿大国庆日，而7月4号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也是美国的国庆。北美多个城市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的节日游行，为盛大的节日庆祝活动增添了独特的东方神韵。在首都华盛顿，法轮功学员是连续第5年被邀请参加首都的独立日大游行，尽管天气酷热，还是阻挡不住宪法大道两旁数十万热情的观众。今年的游行有100多个团体参加，各式的花车、军乐队、舞蹈表演，很多团体都是以庆祝自由独立的理念为主体的。在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中，三位身着练功服的学员手持中英文的法轮大法横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紧随其后的是由20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军乐队，整个乐团呈八路纵队横贯整个宪法大道，声势浩荡。天国乐团之后是精心装饰的花车，几位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在上面演示功法， 花车顶部巨大的莲花和周围的许多小莲花，象征着法轮功修炼者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还有身着传统唐装彩带的仙女在花车两侧起舞。法轮功学员的表演迎来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观看游行的泰先生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目前在华府工作。他说，这里自由的环境实在是得之不易，但我们太多的时候都把这一切认为是想当然的。当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团队走过时，他说，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表达他们的理念。我衷心希望其他地方的人们都可以享有和我们一样的自由。祥和美好，这是世界各国民众对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的印象。这样一个纯美的修炼团体受到西方人的尊敬。在加拿大国庆游行上，加拿大皇家联盟副主席苏珊·多纳利女士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今天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团体。组委会负责人则表示，谢谢你们，希望你们明年再来。近几年来，法轮功队伍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很多节日游行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活到今天，可算见识了真佛。下面是一位河北老人自述的亲身经历。我今年83岁，家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农村。去年中秋节，我得了蛇盘疮，持续高烧，疼痛难忍，造成嘴斜眼歪，在医院折腾了几天，疼痛也没减轻。我妹妹是练法轮功的，她专程到医院看我，叫我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当时想，没别的办法了，试试吧。从那以后，我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说怪不怪？疼痛一天比一天减轻了，没几天我就出院了。告诉你，我以前受无神论影响，还真不相信法轮功。那时我妹妹只要见面就跟我讲，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我当时还想，你说念念就平安，就有福报，你们师父是神仙呐，哪有那好事儿？可是通过这事儿，我相信了，大法师父真是神仙呐。我活到今天，可算见识了真佛。劝大家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就平安，真的就有福报。
下面请听我们身边的故事。
人道主义讲和背后的故事。7月1日，澳大利亚利他主义基金会宣布，旅澳华人戴志珍女士和她的女儿陈法度，因为他们多年来奔走世界各地，致力于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获得该基金会2006年精神运动及宗教类的人道主义奖。澳大利亚利他主义基金会是非盈利的慈善团体，其宗旨是促进澳大利亚人民的伦理道德、精神世界和心理健康，远离诸如不诚实、贪婪、操纵别人、排他性、挑拨离间、机会主义、自私等不好的社会疾病。基金会致力于成为促进澳洲社会健康发展的催化剂。60年代出生于广州的戴志珍，17岁考上大学，专业是旅游经济。毕业后分配在当时广州最好的宾馆白云宾馆工作。他把满腔热情扑在了事业上，可是在工作中，在来来往往的政要演艺界名流中， 他发现这些有了名和利的人很多都在撒谎，仍然戴着面具生活。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和物，他不禁感到困惑，人到底为何而来，为何而生呢？1987年，戴志臻来到澳洲，决心在白人文化中找到答案。4年中，他读了很多的书，然而他仍然没有找到答案。第5年，他和好朋友靠打工积攒了一笔钱，好朋友拿着自己的那一份买了房子，而他却犹豫了很久，终于决定用这笔钱环游世界。92年到93年间，他拿着澳洲护照走遍了世界所有著名的艺术馆、博物馆，可是并没有找到答案。他说，
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待了5个月，在欧洲待了7个月，然后去在英国的时候，我还参加了一个新人的旅行团到以色列去，最后一站是夏威夷。面对着美丽的海滩，我就大哭了一场，因为6年的白人文化我找不到答案。
当时戴志臻觉得他的西方生活到这里该结束了，然后他回到了中国。1997年4月的一天，戴志臻到亲戚家做客，无意间看到了转法轮。他回忆说，
97年4月28号，我妈妈和我一起去一个亲戚家，我无意中看到转法轮的。这本书我一生所找的答案都在里面，所以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那时候的心情。
在第一次参加学法小组的时候，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先生的陈成勇。陈成勇1米8的个子，英俊帅气，为人正直善良。陈成勇的父亲，一位被中西医都判了死刑的尿毒症患者，修炼法轮功后3个月痊愈。这个奇迹把全家以及许许多多认识的人都带上了修炼的道路。戴志臻和陈成勇因修炼走到一起，并共同走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99年开始的那场针对练功人的邪恶迫害摧毁了这一切。1999年7月，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千千万万在修炼中受益的普通百姓，为了说一句真话，开始了和平上访。这其中就有陈成勇。2000年1月，在北京信访局前，陈成勇被抓，然后关进广州的监狱。从监狱里出来后，他被单位开除，然后是警察对全家没完没了的恐吓、监视和骚扰。他多次被绑架、拘捕。陈成勇的父亲，这位因为修炼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的70多岁的老人，央求警察说，你们让我练吧，我的病是练法轮功才好的，要不练我会死的。可警察的回答是，不行，我们在执行命令。2001年1月初，陈成勇再次被警察绑架，从此下落不明。而这时戴志臻的中国签证到期了，续签被拒，他只好只身一人带着才1岁的女儿法度回到澳洲。谁知这一去竟成永别。回到澳洲几天后，戴志臻在网上看到了丈夫的消息。在失踪的6个月中，陈成勇受尽恶警的酷刑折磨。2001年7月，他的遗体在一个荒郊野外的小茅屋里被发现，终年34岁，那时法度才15个月。当戴志臻从电脑上看到她丈夫陈成勇的尸体被发现，并且已经腐烂的时候，她的痛苦无以言表。
我记得那天很清楚，我跟一个学员住黎明，大概早上7点到8点吧，他跟我说，他说小戴你过来看一下。我跑到，我在电脑面前，我都傻了，我看到了。我不敢相信，我当时整个人都在颤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然后我回过头来看着法斗，因为法斗长得他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我从他那里可以看到我丈夫，我整个人都，我心都碎了。
戴志深一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想见。第二天早上，他的头发全白了，一夜白了头。这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认领陈成勇尸首的姐姐很快也被送到劳教所，他年迈的父亲承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也去世了。由于中国政府拒绝发给戴志珍回国的签证，戴志珍怀抱着女儿四处奔波，八方求告，终于在八个月后，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帮助下得到了丈夫的骨灰。痛失挚爱的打击让戴志珍几乎崩溃了，但是他没有倒下，他相信人间还有天理在，不怕公道讨不回。2002年3月，戴志珍带着2岁的女儿法度参加了日内瓦人权会议期间的和平请愿活动，她抱着丈夫的骨灰盒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会议结束以后，戴志珍第二次踏上了环游世界的旅程，这一次她走了2年0.9个月。从2002年3月到2004年12月期间，他和女儿走过了41个国家，面见当地的议员、媒体、民众，他们带去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全世界的人们中共对修炼者的暴行。
From Geneva, I start a trip around the world to talk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
戴志珍说，真善忍是扎根于我们的血液之中的，任何一种外力都不能摧毁。虽然我丈夫走了，我带着女儿要走遍世界，告诉人们真善忍是不可抹煞的。从历史上看，基督教被迫害了300年，今天还存在。历史告诉人们，信仰是不可能被虐杀的。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谁能告诉我这个世道怎么了？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从石家庄的来信。我是石家庄市锅炉厂职工，焦梅山是我的同事。1995年，焦梅山在工作时意外摔成重伤，全身粉碎性骨折，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每天24小时3班倒，专人轮流看护，家中顿时失去了精神和经济的支柱。焦梅山的妻子每天以泪洗面。正当一家人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煎熬时，焦美山开始修炼法轮功。仅仅2个月的时间，他奇迹般地站了起来，恢复了正常。焦美山家里重新充满了欢声和笑语，修炼法轮大法给焦美山一家人带来了无限美好。可是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焦美山却因为不放弃这个救了他命的功法而一直遭受当局的迫害。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经常到家中骚扰、监视。2003年焦美山被迫流离失所。2006年3月3日焦美山在姐夫家被石家庄市610的不法之徒邓芳、新华公安分局、长安公安分局和联盟路派出所绑架，不法之徒企图对他非法判刑，焦梅山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第二看守所，遭受迫害。 我实在不明白这个世道怎么了。瘫痪在床的人因为练法轮功站起来了，中共却非要人家放弃练功，这不是要人家的命吗？就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就要给人家判刑塞到监狱里，这叫什么道理？我刚刚听说，现在全球已有1100万人退出中共及其共青团少先队，中共专迫害好人不管坏人，这是不是导致1100万人退党的原因之一呢？
在自由的土地上揭穿央视假新闻。1999年7月20日至今的7年中，在中共的授意下，中央电视台为抹黑法轮功制造了无数假新闻。几年来，这些假新闻被一一揭穿。2006年6月28日，又一个假新闻在加拿大一个集会上被揭穿。出面揭穿假新闻的是移民多伦多的电脑工程师、法轮功学员金锦。在集会上，金锦公开讲述了自己和家人在中国的经历。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以后，金锦和家人就被强制送到了洗脑班，被强制转化。在洗脑班期间，中共掌控的中央电视台找到金锦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施加压力，要求采访金锦和他的家人。在失去工作和学业的威逼下，金锦和家人被迫接受采访，违心表态。金锦后来得知，中央电视台的这一访谈节目不但在全国播放，还被输出到了海外。金锦说，这个节目最后说，这家人在放弃信仰后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是事实是，在之后的2年里，我丈夫为法轮功受迫害而上访，被非法拘留15天，被开除公职。我因为不放弃信仰，在怀孕时被解除了劳动合同。我弟弟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判劳教1年半。每到逢年过节，我们一家都受到严密监控。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幸福生活吗？金锦说，现在央视人员说我当初接受采访是自愿的。其实自愿与否，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我想问他们，在洗脑、胁迫和压力下讲出的话是自愿的，还是在自由的土地上讲出自己的心声是自愿的？又一假新闻被揭穿后，人们不禁要问，在法轮功问题上，中共到底说过真话没有？
乡村偶遇。2006年农历新年之后，我去某村办事，突然听到广播喊，有入党的到村委会登记，喊了有足足10几分钟。当时以为听错了，停下来问一过路的村民，这是哪儿的广播？村民说，是村委会，从年前开始每天广播，现在真奇怪，填个名就成党员了。我问，有填名的吗？他回答，很少，有的今天填了，没几天又退了，共产党现在名声太不好了。想想也是，自从九平共产党问世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恶党的本质，相信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至今已有1100万民众声明退出党团队，谁还愿意主动加入他呢？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 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生命轮回的证据。1971年，阿特苏阿英勇和妻子桑潘在泰国曼谷南部的小镇派克南住了一段时间。第一天晚上，妻子桑潘梦见一男孩和一女孩挽着手向他走来，他们叫他阿姨，并向他要东西吃。他让他们自己下楼去拿些食物，两个孩子便消失了。一会儿又回来了，说他们吃了两盘中国面条。桑潘让他们回家去，孩子们却说他很好心，他们愿意留下来和他在一起。桑潘说他们的父母不会答应的。两个孩子说，我们没有父母，我们在佛塔那边的河里淹死了。听到这里，桑潘在梦中说，不，我不能要你们，你们已经死了。可这两个孩子坚持要留下来。这时桑潘从梦中惊醒了，把这个梦告诉了她丈夫。后来她渐渐地淡忘了这件事。过了两三个月，夫妇两人离开了派克南。这时桑潘已经怀孕了。在怀孕期间，桑潘注意到自己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上一次怀孕时没有的。其中一个是她变得极其爱吃中国面条。1972年7月，桑潘生下了女儿奥努玛。小女孩的头顶骨生下来就有一处凹陷，直径约一厘米，深两毫米。在奥努玛一岁左右牙牙学语的时候，有一天阿特夫妇两人在聊天，桑潘说不知道这个孩子潜意识生活在哪里。这时正在旁边玩耍的奥努玛清晰地说出了一个词，派克南。桑潘于是回想起了两年前自己在派克南做的那个梦。他问女儿有几个人和他一起来的，奥努玛答道一个。又问孩子在派克南做过什么，奥努玛说他掉进了河里淹死了。桑潘问为什么两个孩子没有一起转生成双胞胎，奥努玛说那个男孩正在找地方转生。女儿的回答使桑潘很惊讶，因为女儿才刚开始学着叫爸爸妈妈，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在两岁时，女儿奥努玛描述了她前世被水淹死时的情形。她说她当时只有4岁，那天她和一个名叫阿凯的男孩同船，阿凯粗心大意没坐稳，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他们落水后，阿凯的尸体飘走了，他自己的尸体沉到了水底。他头上的凹陷就是因为当时落水后撞到了柱子上造成的，可能是码头的木桩。路透社2005年6月23日报道，一份在综合内科期刊发表的研究报告说，大多数医生相信上帝以及来生。这项调查访问了1125名美国医师，76%受访者相信上帝存在，将近60%相信有某种形式的来生。朋友，如果人真的不止活一辈子，真的有神存在，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一下，人活着到底为什么？人生轮回的意义是什么呢？很多人在法轮大法修炼中找到了这个答案。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